据路透社25号报道，澳大利亚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一名美国公民、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杜根。消息人士透露，杜根这次被逮捕可能与他在中国的工作有关。英国官员18号公布情报称，中方以高薪招募多达30名退伍英国飞行员，协助解放军了解西方国家如何运作飞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防部官员随后亦都表示，正在调查是否有飞行员受聘为中国军队服务。法国传媒《费加罗报》21号披露称，北京一直在积极寻找熟练的法国教官，指导中国飞行员在航空母舰上着陆，学习不约空军的战略。除了美国和中国，法国是唯一拥有使用弹射器航空母舰的国家。英国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军事空战能力研究的资深研究员贾斯丁·布朗克对美国之音说，任何将西方机组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训练方法转让给中国解放军空军的行为，都将会构成美国、日本和其他民国的严重关注。因为至今为止，中国在度改进它的飞机、传感器和武器方面取得的进展，未能够与在为它的飞行员进行现实的有代表性的培训方面取得可比进展相匹配。因此，解放军空军寻求挖走经验丰富的西方飞行员，来帮助缩细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竞争对手在飞行员能力和培训方面的差距。据路透社报道，杜根在美军服役10余年之后移居澳大利亚，创办了一间名为 Top Gun Tasmania 的公司，聘请了前美国和英国军方飞行员为游客提供乘坐战机的兜风服务。该公司网站显示，杜根驾驶的飞行机型包括了 AV-8 垂直攻击机、 T-2C 橡树舰载教练机和 A-4J 天鹰式攻击机。他还具备飞行战术教官的资格，拥有美国与澳大利亚签发的航空运输驾驶员执照。杜根在2014年搬到北京工作，目前尚不清楚他和中国军方的具体关系。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上个礼拜二援引官员消息指出，中国并不是利用退役飞行员来到训练解放军驾驶西方的战机，而是利用这些经验丰富的西方飞行员来到帮助中国研以空军战术和能力，年薪可以高达约$2,700,000。这类信息可能在台海冲突中是至关重要的。被招募的英国飞行员都有操作高速喷射式飞机和直升机的经验，驾驶过台风战机、美洲炮攻击机、可式战机和龙卷风战机等。不过未有人驾驶过 F-35 战机。据香港传媒南华早报10月1号报道，中国军事杂志《兵工科技》刊文说，自解放军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服役10年以来，海军加速训练航空母舰载机飞行员，但由于缺乏专为舰载机设计的教练机，进程受到阻碍。中国知道美国飞行员接受的教育和培训水平远远超出中国飞行员，在这两个领域提高水平的最佳方式就是从西方引进人才。曾经驾驶 F-16 战机为美国空军服役25年的传统基金会国防政策资深研究员约翰·维纳布尔对美国之音说，他没办法预估有多少的退役飞行员为中国服务，这个领域有很多的灰色地带。他介绍说，美国军事飞行员在阅读机密材料之前会签署被保密协议根据约束力的协议，防止泄密给他人。对于战机飞行员来说，这些受限制的信息包括雷达导弹防御的技术和射程，以及击败红外制导 IR 导弹所需的耀班序列程序和机动操作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飞行员还学到很多其他非机密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非常有益。 中国飞行员受过训练，可以遵循从空对空交战、大型部队演习利用地面控制拦截等任务，这个使到他们非常机械化。维纳布尔表示，解放军可以在亲身受训中学习到美国飞行员灵活掌握战机性能的能力和强悍的战斗意识，增强战斗力。这个同西方战机使用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基本的战机基本机动、近距离格斗与大规模部队部署相关的战术和技术、非地面控制定向拦截，还有美国战机飞行员的战斗天性和气质，这些非机密的技能和态度使到美国飞行员在空中如此高效。虽然你可以在教科书中读到，但如果没有上手训练，是不会真正引起共鸣的。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中国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挖走美国退休人员的现象屡见不鲜，包括聘请前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人员和退役军人，而且试图在绕过法律的规则、不触发反情报反应的情况之下获得想要的信息。如果联邦调查局提出引渡请求，那他杜根很可能就违反了美国法典第十八卷第798条的系列，意味着某种机密或者是受限制信息，杜根没有特权将它给中国，因为这个是被认为是美国政府信息，不是他的。前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高级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指出，考虑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要求解放军加速建设成为能够打赢战争的战备型军队，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中国政府可能在采取广泛的多样化的方式来到引诱西方前军事人员，不单止局限于飞行员。因此，正如解放军早期为共产主义中国获取航母的秘密军事情报行动一样，他将会采用多种行动来到实现他的目标。盖瑞特表示，即使退役人员仅仅分享非机密或者是非敏感的信息，亦都可以向解放军间接揭示和传递机密或者是敏感信息，仅向对手提供非机密或非敏感信息的衡量标准是一个低标准，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零损害的可行防御。此外，他表示，中国可能会通过西方军事飞行员获得一系列无形的作战利益，来到带来培训者甚至可能不容易辨别或者是意识到的后果，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击败对手的更强劲能力，即在未来的战斗场景中击杀美国和盟国伙伴的军事人员。而且解放军学员亦都会继续扩大训练其他飞行员，从而成为中国的力量倍增器。撇开合法性不讲，在训练敌方飞行员来到提高中国的技能即杀伤力的时候，可以说这些人不单止没有保护到自己的国家，亦都没有保护到他们的战友。盖瑞特说，埃菲迪米亚斯德亦都认为，这些背叛国家的飞行员应该被公布姓名，接受公众审视。过去25年里面，中国不将我们视为朋友，而是一直在这里武装和训练，公开宣称美国是敌人。无论是法国、英国定是澳大利亚的飞行员，尽管他们可以说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违法，但他们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行为正在伤害祖国，正在强化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这些知识只在用于对付盟军，这个是不可以原谅的背信弃义。无论在技术上是否违反法律，这些人都是叛徒。截至发稿前，美国空军、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查询，美国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表示拒绝置评。在法律后果方面，埃菲迪米亚德斯表示，美国法典第十八卷第793条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都有可能适用于中国聘请美国飞行员的某些案例，泄露军事机密严重时甚至可以被判死刑的。但他强调， 在很多情况之下，中国的间谍战术有别于美国反情报人员的受训目的、法律的制定方式和调查方式，其手法超出美国军队反情报机构传统的搜寻范围。因此，整个美国的反间谍机构正在步履蹒跚，我们没有负责人，冇關於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嘅戰略計劃，中國收集退休人員嘅資料，試圖獲得機密信息，並且針對美國技術公司呢一類手段，超出咗美國大多數反情報機構嘅權限範圍。問題就在於啦，中國已經喺佢全球間諜行動中顛覆咗基本規則，而美國或其盟國都未能夠迎頭趕上。埃菲迪米亚德斯认为，要警惕中国政府在干扰美国反情报人员执法时大打种族牌，比如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所使用的调查方式根本就不是种族主义，主要使用开源信息，能够识别在特定合同上讲大话的人，这些合同都是公开的，司法部之前取消了这个名字，但是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他说，傳統基金會的維納布爾指出，如果美國能夠證明杜根確實分享了美國的軍事機密，他可能會被起訴、罰款甚至入獄。但如果杜根只是為了中國軍隊進行了西方戰鬥機基本的機動和哲學訓練，他很可能不會受到懲罰。他強調，不幸的是，目前並沒有任何規則可以阻止美國戰機飛行員為了獲取報酬在這些灰色地帶培訓中國軍事飛行員，除了指望個人能夠秉持愛國主義以及對美國制度的忠誠，通過對中國進行培訓，杜根這樣的人正在將後來繼任的美國飛行員置於危險之中。了解這些風險並希望保持美軍系統的成功和誠信，是阻止我們這一代美國人幫助中國、俄羅斯或北韓飛行員提高水平的原因。維納布爾建議到，考慮到這一點，美國軍方可能希望讓軍人簽署更加廣泛的限制，禁止他們通過對人員進行戰術、技術或程序培訓來幫助敵對國家，無論他們是機密還是非機密的。這裡的挑戰是在於保持誠實正直。英國目前都缺乏有效的法律來阻止退役飛行員投奔中國的懷抱。英國國防部表示，這個案例並沒有違反到官方保密法，但是英國正在審查整個國防部門使用保密合同和保密協議的情況。新的國家安全法將會創造更多的工具來應對當代的安全挑戰，包括這個挑戰。英國國防特別委員會主席埃爾伍德呼籲剝奪不愛國的前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的公民身份。埃菲迪米亞斯德對此表示，英國議會曾經被中國統戰部特工李晶區賄賂，議會大吵大鬧，但於事無補。這個是經典的紙老虎，這些國家會公開抱怨、咆哮和怒哮，但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任何法律反對中國的行為。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需要果斷採取行動，並切斷中國在軍事上發展壯大的很多角度。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